俗话说，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耗子什么时候也得盗洞，狗什么时候也得吃屎。说我那狗就不吃屎，那您是宠物，你管着它，你不信放出去的照样吃屎。这个刘怀顺这小子十恶不赦，在这个旧社会吃喝嫖赌什么都干，好话说尽是坏事做绝，要不怎么叫刘怀顺呢？真就应了那句话，拍拍脑瓜顶，脚底板刘能都坏透气了。都日本鬼子投降之前，这小就动了脑筋打自己的主意，这日本靠山倒台了我咋办呢？要倒了倒了我这些事我不就完了吗？正在苦恼的时候，哎，机会来了。在日本倒台的前夕，广济寺来个挂单的大和尚，看上去50多岁，哎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眉毛挺长，这外表堂堂，真是佛门弟子，是佛光普照，谈笑风生，那个派头那个牌谱还真有点慈悲的心怀那个样子吧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都管他叫了明禅师，了明大和尚，说从五台山来的。结果这坏水到那拜会去，一看就一愣，什么了明和尚，此人姓雷呀、啊，叫雷恒腾啊，糊弄别人行，糊弄我能糊弄得了吗？你再换了装我也认识你是谁。原来这刘坏水作为佛教代表团的副团长，到日本去观光学习，在东京的时候没事，他就认得这了明和尚。那阵了明和尚不是和尚，是俗家，穿的西服革履，谈笑风生，也是这个个。他跟刘怀水那时就认识，刘怀水深知他不是出家人，这阵怎么变了，叫了明和尚，就知道这里边有个事儿。相见之下有点发怒，阿弥陀佛，大师欢迎您光临。
哦，
你是？我是广济寺的首座和尚，哎，我叫樊月。
哦，
当着别人是这么说，没别人了，刘怀水这才说，您俗家是不是姓雷呀、啊？您是不是叫雷恒成啊？是啊，你不是叫刘怀顺吗？是，哈哈哈哈，彼此彼此啊，两个人这一推心置腹，这一唠扯，颇有同感，都感觉到自身难保。这个了明和尚跟他说，你我呀同命相连，现在没有办法呀，将来呢如果我们过了这个劫数，还得彼此关照，这样吧，你也不必担心，将来改朝换代也罢，怎么地也罢，也得离不开朋友。我有个学生，也是我徒弟，姓韩，你可以找他，他叫韩凤才。你记住啊，他就是北平的。
哦，韩凤才，
这刘怀水就记在心里头了。不久，这和尚走了，走了就没见着影。究竟上哪去了不清楚，夸嚓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国民党来了，来了，这刘怀水就还俗了，不做这樊月和尚了，怕揪他的过去的历史啊，他就把所有攒的这钱拿出一大部分，一咬牙一跺脚，掉着眼泪打点上面，心疼啊，但是不打点保不了命，打点这些接收大员，结果把他那丑事全给压下了，不但不揪他的历史，相反摇身一变还成了地下工作者。有人给他遮羞，说那阵啊，刘怀顺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， 所以剃度当了和尚了，都是给党国办事儿。你说这玩意儿气死人不？国民党腐败就腐败在这儿了，哎，黑白颠倒，哎，这刘坏水又支棱起来了。地下工作者没事大哪块非常张扬，也觉得一点压力没有了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国民党一眨眼之间完蛋了，共产党又要来了。刘坏水深知共产党跟一般的党派可不一样。你看张作霖、吴佩孚、曹锟、黎元洪、袁世凯，不管谁都好办，就这共产党不好办，不好办呢。这要认真起来，一揪我这历史，我还好得了吗？怎么办？坦白不行，没那勇气，不能坦白呀、啊。我怎么能混过这一关去呢？他实在没咒念了。趁着事情没爆发之前，他想起来了，韩凤才，想起这个人名来了，了明和尚给我介绍的，我找找他去，找找韩凤才。其实这韩凤才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特务，那是国民党花玉彻把他给留下来，潜伏到北平，在这组织人马要搞破坏，迎接蒋介石卷土重来，他的任务就是这个。刘怀顺主动找着他了。哎呀，这一见着面，他们气味相投啊，谈到国家的大事。韩凤才还装通事，把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。老弟呀、啊，你就120个放心吧，共产党是土包子，懂啥呀？哎，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，哎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听老哥我的，就跟着我干，保你平安无事。由浅入深这一谈，后来这韩凤才告诉他，我实不相瞒，我是党国留下的人，就是外边俗说的特务。特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特别任务，那不是贬义词。要做特务那不是一般的，你要愿意的话你跟我干，我给你补个名字。不久蒋委员长还得回来，再一回来，你我开国元勋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那阵就不是现在的你啊，那阵你就飞黄腾达了，说不定北平市长就是你的，真的。哟，那可太好了。不过这怎么的说，我现在十分困难，我连吃饭的钱都很难挣到。没事儿，不缺钱吗？哥我这有特务活动经费，把钱给他了。呵，哎呀，刘怀水高兴，这回又遇上贵人了。但他也深知干这行是掉脑袋的事，能不提心吊胆吗？但又走投无路，心想投靠共产党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共产党不能饶我，死逼着就得走这条路，就死心塌地的跟了韩凤才加入了特务组织。那钱是好花的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得给人家干活。韩凤才向他布置任务，说你这么办啊，你还得工作，这叫保护伞。你不是会算账吗？多少年的账房先生，手笔相应吗？你还得在共产党的机关谋个生，找个位置。我呢，给你介绍介绍，你最好到卫生局去。你到那当上班，保护着你，不要乱说乱动。我再告诉你，共产党最喜欢做事认真的人，早早的去，晚晚的回家。让大伙看着你这个人认真工作，勤勤恳恳，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你嘴里再有把门的，老说共产党好，老说共产党的政策好，大伙也都喜欢你，给这个印象先给造好了，这是一。你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呢？你不认识汪恩普吗？汪恩普不是你姐夫吗？你首先发展汪恩普， 你把饮食行业的人都发展起来，我这块也缺人手，经费你不用愁，我供给你啊。但是你得给党国办事儿，你不办事儿不行。另外还有个事儿，我听说丰泽园这大买卖越干越火，不少共产党的高层干部都上那儿吃饭去。那最小的就是市长了、司令，那都是小的，什么大的还有呢？比方说啊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，等等等，这些人要上那儿吃饭去，哪怕是叶剑英也好，彭真也好，找准机会你就投点毒，投点毒。一，你报了私仇呢，把栾婆包干趴下了，你私仇你报了；二，你为党国立了功了，那得多大的功劳啊！这你必须得办。哎呀，刘怀顺花了人家钱了，不给人家办行吗？脑袋也疼啊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折饼子，但是不干又不行，心想按着计划行事吧。第一步，发展汪恩普。这一天，他人五人六的，穿着一身干部服，晚上到了汪恩普家里头。汪恩普这阵不在柜上待着了，在家里待着呢。砸开门，他一露面，姐夫，听好了，想我没想过？王普一开始他脑袋都疼，大白眼跟着翻了翻。你呀、你从哪儿冒出来？
我姐夫这话我听着不对劲儿，怎么还从哪儿冒出来？我现在是共产党的干部了，我在市卫生局工作呀。我现在还管账，还理财呀。咱也是革命工作者呀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
哼，看不透，有话说，有屁放，完事滚，别在这待。
他俩弄得非常不对付，刘怀顺为了发展他，自然也没动怒。汪恩普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他付之一笑，自己拉把椅子坐下了。我姐呢，看病去了
啊。
姐夫，听说你买卖不怎么景气
啊！别提了，妈的嘞，人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！
我这买卖现在一天不如一天，这回你高兴了吧？瞧您别这么说话，您买卖不好，我能高兴得了吗？姐夫，别怪旁人，怪你经营管理的不善。你看见栾铺包，离你不远。人家丰泽园怎么能干得起来的？那共产党那大干部都去呀、你怎么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？我姐夫，你还得好好想想，事在人为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其实他的新风楼一开始也赚钱，党的政策好，扶植民族工商业，扶植他这些个体户，另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。他本应该干好，一开始不错，跟丰泽园齐头并进。但是您别忘了，汪恩普这个人他不怎么地，见利忘义，一看这能挣钱了，偷工减料。明明这是个十，他给人家八，也收人十的钱，慢慢慢慢的把信誉搞臭了，很多人都不登门，全挤到丰泽园去了，所以他这买卖才不好。刘怀顺全了解这情况，心想说旁的没用，我来发展他来了。这老家伙比滑的都滑，比尖的都尖的，能不能听我的，能不能进套？他要进了套了，我就算立了功了。姐夫，咱俩人没外人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对现实满意不满意？您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较起来谁好谁坏？另外姐夫，你也经验丰富，你看一看共产党能不能成事。姐夫，咱唠唠闲嗑，谈的国家大事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废话，放屁，这不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？东北共产党都占了，华北共产党占了，
南边给占了，都打过大江去了，蒋介石都跑他娘的了，你说能成事不能成事？哎，这不废话吗？我的好姐夫，看来你不是装疯卖傻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还欠学习呀、啊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要站得高，要看得远，千万不要鼠目寸光。你知道国际局势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不要说不关心，他也关心。虽然他烦这刘快水，他也赞成刘快水。妈，这小子不倒翁，改朝换代他老是人五人六的，哎，现在又支棱膀了。他知道的事比我知道的多，听听也没有害处啊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形式？姐夫，我这跟你一说呀，我这共产党的干部，我什么不知道？我老学习呀、啊。别看现在共产党临时占了点便宜，打了几个胜仗，别看毛泽东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，现在毛泽东跟斯大林闹翻了。斯大林不是苏联的头吗？那怎么能翻呢？没有斯大林帮着，共产党哪有天下？是啊，你这就属于孤陋寡闻了，你欠学习呀、啊。据我所知，我解放那时候共产党占了北平，大军南下的时候，斯大林就建议毛泽东以长江为界，哎，分而治之。共产党占长江的北边，国民党占长江的右边，这前两面建立俩国家不就得了吗？这是斯大林的意思。可是毛泽东不买账啊，没听他那一套，百万雄师下江南，杀过大江去，就激怒了斯大林了。斯大林一看，对毛泽东那意见大了，现在不管他了，哎，矛盾越来越深呐、啊。你说啊，斯大林要是不管了，毛泽东哪来的靠山？中国共产党没有靠山了，还玩得转吗？这是一。另外，别看蒋委员长撤到台湾去了，美国人支持，大老美谁惹得起啊？有的是钱。那是全球上第一大富国呀。另外姐夫你知道不，因为美国有压箱底的宝贝，原子弹。知那原子弹吗？你知那玩意儿多大个吗？你知道多大的威力吗？你还记得不，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国人参了战了，要不给日本本土扔下两颗原子弹，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日本鬼子能投降吗？日本天皇都哭了，对着喇叭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现在委员长有美国支持，焉有不胜之理。